弟兄姐妹平安。讲到之前呢，我有两个，虽然没有经过国内，但是我还是行了诸般的义，对教会自我隔离了两周到今天。第二个就是，如果在讲到的时候你发现我有点咳嗽，请相信我，我应该没有新冠性病毒，我只是习惯性的咳嗽，所以请大家放心，我是老毛病了。每次讲到之前都是非常习惯的向弟兄姐妹们去问安，已经是习以为常了。但仔细想一想，每次说平安，其实真的是这个平安来之不易的，特别是现在在这样一个世纪的这种疫情的情况下面，平安真的来之不易。我是1月25号离开家里，1月25号离开家，2月14号回来，大小飞机坐了7次，来回经过了5个国家，经过了9个机场。即使是没有疫情，但所到之处也是都有险情的。在老挝给当地童工做培训教课的时候，第一天上课有个童工就发烧感冒咳嗽，我当天就把课停了。那从老挝飞出来去柬埔寨的飞机上，旁边有一个法国的一个游客，一个女的拼命咳嗽，咳得我心惊胆跳的。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给她了一个口罩，说给你吧，我一共才3个，我就给她一个，因为他咳得太厉害了。我要说我完全的不担心不害怕啊，那是我骗你们。但是我一路祷告，我也求主怜悯，当然自己也非常小心了。在祷告里面还是从圣灵里面得到了一些安慰和平安。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在主的手里面，生命在他手里，盼望也在他那里，医治也在他那里。以赛亚书53章5节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里的平安不单单是内心的平安，也是生命的平安。这里的医治不单单是身体的医治，也是我们灵魂属灵的医治。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有基督徒有永生的盼望。这个世界里面是有苦难，而且这个苦难是不断的，但在主耶稣里面是有平安，而且这个平安是真平安。并且当在主耶稣再来时候建立的新天新地里面，那里面是没有疾病，没有哀伤，没有战争，没有瘟疫，没有死亡，有的只有神同在的荣耀。这段时间我们在网络里面，在新闻里面看到太多太多人的泪水哭嚎，但是在将来神永恒的国度里面，神会一起来念这段经文，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面对疫情，神的儿女们是应该要有必要的一些防备、一些预备，还有保护。但同时，神的儿女也应该有一种属灵上的态度，就是不要怕，只要信。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和谨守的心。当然了，神让我们在刚强同时，他也让我们去谨守。谨守的英文是 self-discipline， 就是要有自律。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身体不适，记住保罗提醒我们，身体是什么？圣灵的殿。所以我们还是要好好的保养呼吸。如果你真的有感冒、有发烧、有咳嗽，你还是要戴口罩的，还是要去看医生去做检查和做治疗的。如果你没有口罩，我这里今天有一备用的，你结束之后你可以向我来要，我可以给你。在肺炎病毒这么恶性传播到今天，我们如今坐在这里还有一个平安的一个生活，实在是主的恩典，而且主的恩典够我们用。当然也要提醒我们自己，当我们在这些平安当中的人享受平安的时候，不单单为自己求平安，也要为那患难的中人求平安。耶利米书29章7节所说，你要为那城求平安， 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基督徒我们其中一个职责就是为普天下人祷告，特别是为患难当中的人祷告，不要做一个自私的人。很多事我们做不了，但至少我们可以祷告。所以在讲到之前，我们还是先一起为现在到处的这种新冠性病毒的情况来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同心到你面前，为中国和全世界其他地区的肺炎的疫情，我们到你面前来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当年所罗门王 向你祷告的时候说，国中若有什么饥荒瘟疫，无论什么样的灾祸，无论什么样的疾病，你的民若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你在天上垂听。主，我们到你面前，我们盼望这样祷告也是我们祷告，我们要向这殿举手，祈求主的怜悯和医治，也祈求圣灵去动那苏醒人心的工作，更新的工作，让患难当中的百姓在这样一场疫情当中的时候，不单身体得医治，也更是要回转归向你得永生盼望。我们这样简单祷告是奉我主那医治人身心灵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内容，这段内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使徒行传是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它的重要性之一呢，就是它提供了真实的历史的记录。第二章记载了五旬节降临的一个经历，那教会呢就从孕育到了诞生。使徒行传的主题当中也当然是关乎圣灵的。第二章就是一次初期教会被圣灵充满的这样一个经历，而且这样一次被圣灵充满的经历和见证，两千年来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而且还要再继续的延续下去，直到主再来。今天就和大家集中的去分享三点，去明白什么是圣灵充满的人生，什么是圣灵充满，而且被圣灵充满的表现又是什么，那第三个就是圣灵充满的结果又会是什么。我们盼望既然谈到圣灵，我们当然盼望主的灵现在就在这里面，帮助我们去明白跟思想他的话语，可以同感一灵的来去查考他的话语。那二章一到三节说，五旬节到了，门徒们都聚在一处，突然有天上有声响，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落在他们个人的身上。这三节经文里面谈到了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门徒们的聚集，十二位使徒，120位的门徒，当时他们聚集在前面一章十三节所说的那个楼房里面，教会传统跟教会历史通常认为那就是马可楼，他们聚集在那里干什么？这么多人聚集在一个地方，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遵守主的吩咐，在那里等候什么？圣灵的降临。因为第一章在主耶稣升天之前吩咐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这第一个内容，门徒们在那里聚集是顺服主的带领。那第二个内容就是圣灵在那一天果然降临了。那第三个内容就是那一天是什么？是五旬节。让我先解释一下什么是五旬节。五旬节是犹太的年历里面三大节期中的一个，犹太的这个节期，一个是逾越节，然后一个就是五旬节，一个就是祝棚节。五旬节是在由逾越节和祝棚节之间，它在旧约里面有另外的两个名字，第一个就是收割节，因为这一天是犹太人庆祝麦子收割的一个完成。同时呢，因为它是和前面的逾越节中间相隔了七周，所以也称之为是七七节，因为那一天是逾越节之后七周七七四九天的后一天，就是第50天的一个节期。因它的希腊文就是Pentecostals，就是50的意思，所以中文就叫做五旬节。五旬节就是50的意思。五旬节其实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农业性的，因为逾越节是麦子收割的时候，因为到五旬节就是麦子收割结束的时候，这一天呢敬虔的一个祭物到拿到神面前去献给神。在以利未记23章16节说，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界性的一个庆祝性的，是把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产业这些耕种再献给上帝，这是个农业性的。但同时五旬节对我们新约教会来讲，它又是一个属灵性的，因为圣灵在这一天降临下来了，教会诞生了，第一批的3000个新信徒是作为初熟的属灵的果子加入教会，献到了上帝面前。雅各书1章18节我们一起来念， 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献给了上帝。这个就是五旬节的一个背景。这一天圣灵降临了，交换在信徒们的身上。那一天信徒们教会被圣灵所充满。这件事的发生是主耶稣的应许。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就告诉他们，约翰圣灵的喜，这是前面一章五节的。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有两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一个就是大风，当然不是风了，是天上传来了一个大声响，但好像是大风吹过一样。第二个就是火焰，当然了，和风一样，它不是火焰，但是如同火焰干嘛降临在信徒们的身上。在圣经里面，风和火都是用来形容圣灵的，也表示神的一个同在。风和火都是一种能力的表现，所以用来形容圣灵也当然去表示了圣灵的一种能力，因为风和火都是一种 power， 都是一种能力。我想关于用风和火来形容圣灵，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旧约里面新约里面都有，这一点我们不难去理解。我们看到了也很多，前几次的讲员也都谈到了风和火是如何来形容圣灵，跟表示圣灵能力。所以圣灵降临不是偶然的，因为它是主耶稣对门徒们的应许。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他是非常强调圣灵的工作的。在他所写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这上下集的两卷书信里面，路加是非常突出记载了圣灵的同在啊、引导啊、圣灵的出现呢、啊、还有圣灵的能力等等。比如说路加就非常生动地记载了当圣灵与耶稣同在的一个场景，就当耶稣受洗的时候，路加记载说圣灵仿佛鸽子一样降临在耶稣的身上。当耶稣要进入旷野受试探之前，路加记载说耶稣被圣灵所充满。当耶稣开始他的三年半的服事，他是用圣灵膏抹了耶稣，主耶稣自己来宣告。耶稣当然也是把这样同样的圣灵去赐给了门徒。我们一起来读这几段经文，非常重要。我们一起来读：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我要将我父，一起来读。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几节经文都是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圣灵降临的时候，信徒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一切的来源只有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常常在我们的服事里面有从上而来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来自于主耶稣，也只有从主耶稣那里能够去获得。一个圣灵充满的人生，一个有圣灵能力彰显的人生，不是我们做什么得来的，也不是我们怎么求能够求出来的，只能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先知撒迦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先知撒迦利亚的这个宣告就是体现在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上。基督徒，我们蒙召就是要有一个圣灵充满的人生，这样才知道主他心意，这样做起事来才有从主而来的这种能力，这样才是圣灵的充满。而且圣灵充满不是一次性的，它是要持续性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谈到信徒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英文是用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它是一个进行式，表示的动作是持续不断的一直进行的。那在希腊文原文里面，这个圣灵充满它用的时态翻译成英文更是 being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就一直独立的一个事件，不是一次性的一个事件，它指的是一种。但是五旬节是例外，因为五旬节是一个圣灵运动的一个开始，它是一次的事件，但这次事件是一个不是有复制性的，但是是有持续性的。十九世纪末，美国的一个著名的一个牧师叫穆迪牧师，我们非常熟悉 ，D.L. 穆迪，他是神所重用的一个布道家，他布道很有能力。成千上万的人听到他的信息都信了主，在美国当时引起了一次非常大的一次属灵上的一个复兴。他后来他自己做见证说，之所以他布道有能力，之所以他传福音有果效，并不是他的口才，也不是他的能力，完完全全是圣灵的能力和工作。 他甚至还说，我求圣灵充满，如果没有圣灵工作，我甚至不愿存活。还有啊，就是他自己不单单是追求一个圣灵充满的人生，他自己去寻求，自己追求，他也不断的去劝导，去鼓励，而且甚至督促其他基督徒一定要有一个圣灵充满的人生。他不断的在他信心里面一直的去传讲。后来有一次有人实在忍不住了，就来去找穆迪牧师，他说，我们基督都已经重生得救了，我们已经有永生的生命在里面，有圣灵印证了，那为什么孩子们要不断的寻求圣灵的引领啊，内助啊，要求圣灵充满的，为什么这么重要？这个人问的这个问题，我想很多人也都在问，我们重生得救了，为什么还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呢？穆迪牧师当时想一想，他就回答，他只说了三个英文字，他说，因为我漏了，因为我总漏，英文是 I'm leak， 英文就三个字 I am leak， 我总漏。穆迪牧师说的当然不是他身体的漏，他指的是在这个罪的世界里面，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常常被撒旦魔鬼所攻击，所诱惑，所迷惑，所攻击的，就常常陷在罪里面的，每一天都在罪的光景里面，牢笼里面去不断的挣扎，不断的打转。所以我们需要圣灵不断的内住和充满，因为我们每一天的属灵生命都是什么，都是 load， 需要时时不断的被圣灵充满更新、提醒、督责以及带领。很可惜啊，很多的基督徒，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在经历圣灵这件事上，常常会陷入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反应非常的迟钝，我们灵性很迟钝，对圣灵的存在、带领，对圣灵的督责、教训还有提醒没有感知，甚至有时候拒绝，甚至是不去面对，这是不对的。因为圣灵提醒我们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或者是教导督责，更不能让圣灵去担忧的，这是一个误区。另外一个误区是，有时候我们会过度去解读圣灵的工作，总觉得自己的灵命非常的好，常常会打着上帝的旗号来做自己的事，常常把自己有限的一些认知是说成是上帝的心意，更有甚者是把自己的想法和私欲说是圣灵的一个带领，这更是不对了。因为圣经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随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上，在经历圣灵的事上，我们需要有平衡的属灵经历。单靠我们自己肯定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自己，我们离圣灵越来越远。所以不断的到上帝面前祈求上帝的怜悯，回到神的话语里面，这样让圣灵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充满我们。我的车是二手的2005年的 RAV4， 有点老，但是我很喜欢，因为大小挺合适，颜色也是我喜欢的蓝色，挺省油，四驱，换上雪胎呢，现在在这样的一个雪天里面，基本上不用担心，如履平地。所以常林常常羡慕我的车有四驱，有雪胎，总之什么都好。但是我车就有一个毛病，我的车就是变速箱漏油。我去问了车行的弟兄说怎么办，他说没得救了，他除非你换一个新引擎，换一个新的一个 transmission， 就是一个变速箱，不然呢只能是不断的往里加机油，加的比漏的多你的车就还能开，记得加的比漏的多你的车就还能开。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如此的，除非是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才有完全，不然会一直在我们牢窝里面，在罪里面不断地打转。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很好，有知识、有文化，知书达理，乐于助人，有能力，一辈子没打过人，也没被人打过，也没干过坏事，也没遭遇过太多的坏事，也去教会，也读经，也祷告，也敬拜神，看起来什么都好。的确是我们大部分的人看起来都好，但只有一件事，什么事？我们绝大部分人看起来都好，你我看起来都是很好的，但只有一件事不好，是什么？我们都是罪人。一起来念，因为世人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我的车什么都好，但就是漏机油，但就这一样完全限制了我车的重要的一个功能。这个比喻不完全，但是也说明了一些的道理。人也是如此，我们看起来都是很好的，但只有一样是什么？有罪，但就这一样 也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妨碍了我们每天去跟随主走成圣的道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的新生命是一个逐渐成圣的一个生命，没有完全，也不会完全，直到去见主面的时候。但这当中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不断的犯罪得罪神，做的事是不讨神所喜悦的，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总是在漏油的，所以要被圣灵不断不断的充满，充满多了，漏的少，就继续的去跟随主走这成圣的一个道路，祈求圣灵浇灌充满，可以天天的去更新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 being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第二个就是圣灵充满是神话语的，一定是表现在一个神话语的一个体现出来。现在一定有人去问，那如何去分辨圣灵的一个充满，如何去解读圣灵的充满呢？说第二章在接下来的内容四到十一节里面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回答，就是圣灵充满的体现就是神话语的传播，一个传递。第四节说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什么？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不同的语言用外语来去解释跟传讲神的话语，这些人听到了就说，第十一节说他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想说什么神的大作为。我刚才提过犹太人有三个大节期，敬虔的犹太人都会尽量的在这个节期里面到耶路撒冷来参加这样的节期。那这一天是五旬节，这一天呢散居在其他地方或者是移民到其他国家的这些的敬虔的犹太人都会带上新出产的产物到耶路撒冷到圣殿上面来献给神。当时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说天上有大声响，这些人就很好奇，很好奇之余他们就扎堆想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但更让他们好奇的是呢，他们竟然看到有一小群的加利利人竟然用别人的家乡话去讲上帝的话语，用外语来讲上帝的话语。在这里呢，路加是用非常详细的记载了这些散居跟移民在国外的这些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仔细看这些的人说他们从哪里来的这几节地方经文里面所描述的地理位置的时候，这些人是非常有国际性的。路加说他们是什么？从天下各国来的。那其实呢，这个天下如果从实际的地理位置来看，它主要指的是地中海盆地周围的希腊和罗马的这些的地界里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第一，主要来自于五个区域。第一个是里海的以西，就是波提亚人、马代人、以莱人和米索，它来自于小亚细亚，是加帕多加的东边本都北边，亚细亚西边弗里加和庞菲利亚是在南边，对，在南边北，然后之后是北非，我方向感不太好，在然后是北非呢就是来自于埃及和吕比亚，第四个是来自于地中海，就是罗马，第五个呢就是希腊地区，就是那个Crete 那个格里里，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岛，当时二战德国攻打欧洲的时候是在这个岛空降伞兵下来把这个岛打下来的，开始德国的闪电战，非常重要的一个啊，格特里岛，对，然后呢还有其他地方，比如说阿拉伯人都在这里。所以当时我们看到主耶稣不仅赐下了圣灵给门徒，他也预备了属灵的出熟的果子，这些犹太人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听神的道，并且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他们的救主。这其中主要的还是让神的道透过这些门徒们非常奇妙的非常奇异般的用不同语言传递了出去。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主要的语言就是当然是希伯来文呢、希腊文还有亚兰文，亚兰文是那个地区里面非常通用的一个语言。但这个时候门徒们所开始讲的是外国语，讲的其他国家的一个语言，是不是他们自己完全跟他没关系的语言。打个比方啊，就像好像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当中呢，有来自于比如说来自意大利的华人，他是土生土长的意大利 的一个华人，会讲中文，当然也会讲意大利文。那我现在讲到，突然圣灵降临充满了我，我就开始讲意大利语。这个来自于意大利的华人呢，突然明白了我是在用意大利语去讲道，讲神的话语。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啊，我们当中当然没有从意大利来的，真用意大利来的你得隔离了。第二个，我也不会讲意大利语，因为五旬节的降临是一次初期教会在被圣灵充满的一次独特的一次的经历，它是应验了主耶稣基督的应许，是为了教会的建立以及普世宣教的一个开始。所以五旬节圣灵降临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不可复制的一次的属灵经历。但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幕呢，就是看到在圣灵的引导下，基督的国度的一个多元性和一个普世性，它是有多国家、多语言和多民族。五旬节就是在这样一个神迹里面，出现了多语言的一个场景。想起了谈到多语言，会很容易让我们去想起了在创世纪里面也发生过一件关于记不记得是哪个事件？非常好，巴别塔事件。在创世纪十一章里面，巴别塔的事件，当时的语言是统一的，大家说是同样的话，但是当时的人却拒绝神给他们要变满天下、生养众多的这样的一个命令，他们就停留在了示拿平原，不走了。不单不走，他们还是非常骄傲，要给自己造一个通天的塔。建这个塔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要传扬自己的名，不是神的名。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一座城，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就是因为人的悖逆，因为人的骄傲，神就混乱了他们的语言，而且让他们分布在天下各国。这是一次在创世纪旧约里面的一次混乱和分裂，但是在五旬节这一天，主耶稣基督却让这一切的混乱和分裂在圣灵里面成了有序和合一。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启示录七章九节，许多的人主耶稣使这一切的混乱和分裂在他里面圣灵里面成为了有序和合一。天下人聚集在上帝面前，领受了上帝用统一的语言领受上帝道。这统一语言就是上帝的道。我们语言可以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语言是什么？ Language 是什么？ The word of God， 上帝的道。而且这一幕你可以说是一个预表，五旬节的那一个场景，它甚至是一个预表，就是当时在天上与神同在的那个场景。五旬节圣灵使门徒们讲出了其他国家的语言，这是一个神迹。这种神迹今天可能不会发生，不再发生了。至少呢，我在许多宣教工厂里面没有听到有人突然就开始说中文或者是说其他语言，至少我自己是没有看到的。但弟兄姐妹，圣灵引导信徒用不同语言传扬神的话语，这样的属灵运动一直在进行着。而且最有说明性的，我想就是圣经的翻译。神的话语这几千年来被翻译成不同民族的语言，使不同民族的人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自己能听懂的语言去明白上帝的道理，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几年前，我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界巴沙瓦那边和一些穆斯林背景的信徒见面，我们其中的一个人，这个小弟兄，我们其中一个人，他是帕斯顿民族，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翻译，是帕斯顿民族，是，总之这个民族是盛产塔利班的那个民族，帕斯顿是这个民族，我问他，如何有效的到你的村庄里面去传福音，他说很简单。有三个基本条件，说第一，你得来我们当中，不然就你不来就没得传了，对不对？我说对对对，应该你一定要去的。他说第二，你得和我们村子里面的人做朋友。哎，我说也对，当然了，你宣教士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要和人成为什么朋友。他第三个，你得用我们听懂的语言去讲圣经。我说这个就有点难了，我说目前为止我只会讲普通话、英文、一点点广东话， 广东话说多了我自己也听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用别人听不懂语言去传讲神道，那怎么可能有效果呢？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可见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当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语言传到地极。主耶稣差遣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使门徒用不同的语言让人听到了上帝的话语。这两千年里面，主仍然差派同样的圣灵感动信徒去做翻译传讲圣经的一个工作，好使神的道能够传遍天下。这里给大家一点关于圣经翻译的资料作为一个小小的参考。到目前为止，全球的语言一共是7353种，有圣经的是全部全本圣经的就是698种，刚才说的 Paston 那个语言现在目前也只有新约圣经，那还有是3969种语言是完全没有神的一个话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为神的道传播，特别是圣经翻译来去祷告。圣经翻译是非常难的，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的语言，那些有些地方少数民族他们是没有语言的，你要创语言给他们。我们在藏族的宣教工作之一就是把圣经故事翻译成当地的安多语和康巴语，是非常不容易的。100年前当早期的宣教士到西藏的时候，他为了准确不能翻译错，用准确上帝的语言，同时又让藏传佛教的藏人能够在他们的语言和文化里面听懂这些上帝的话，他们做了难以形容出来的那种努力。我这样想，单单翻译上帝、独生子、三位一体和救恩这几个字，那宣教士们就用了10几年的时间，而且在当中有的宣教士还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弟兄姐妹，每个人都盼望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有能力的彰显，圣灵充满是很重要，也非常重要，一定要，但圣灵充满的经历一定要回到上帝话语的解读上。我们在领受圣灵的感动和带领的同时，最终还是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还是要用神的话语来解读和印证。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一次经历，虽然不能完全说是圣灵的充满，不能完全说是圣灵充满的经历，但那一次是我自己是非常强烈的感受到了圣灵的同在。那是那次是在黎巴嫩，我们机构在黎巴嫩有一些帮助跟关怀叙利亚的和伊拉克库尔德族的难民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贝鲁特的那段时间里面，我们天天都去探访不同的那个难民营，有的难民是在难民营里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也不是人能够去住的，所以天天都去探访他们，还有去探访在当地的库尔德族教会，也在那里面有服侍，有些讲道。在那段时间里面，天天听到的都是那些悲伤的家破人亡的一些故事，所以那几天我心里非常的挣扎，也非常难受，脑子里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上帝啊，这么多苦难，这么多的杀戮，上帝你到底在哪里？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这些难民的苦难有尽头吗？这些人还有盼望吗？这么多的需要，我们能做的就是杯水车薪，那做的还有意义吗？所以这些问题那几天一直在脑子里一直有。后来在离开前的那一天是主日，我们就到当地的教会，也是我们的施工伙伴教会参加崇拜。崇拜开始的时候是敬拜小组带领诗歌敬拜，敬拜小组只有三个弟兄，用的乐器很简单，一个 keyboard， 一把吉他，一个手鼓。但他们一开始唱歌的时候，眼泪我突然就开始流了，因为一起我开始流泪。最要命的是，黎巴嫩的教会他们的诗歌敬拜时间很长，40分钟，我们大概只有10几分钟，他们40分钟的诗歌敬拜，我就足足流了40分钟的泪。问题是他们唱的阿拉伯语，旁边的人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也不敢问我，只是不断的给我递纸巾让我擦眼泪。就当时我真的不知道，别纳闷，我在哭什么呢？但是有很强烈的一个感受，就是圣灵当时的一个同在，那种感受是我形容不出来的，我也描述不出来，我也解释不出来，但心里就非常非常的平静，就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这种感觉让我不断的流泪。后来诗歌敬拜总算结束了，当最后一首诗歌结束的那一刹那， 我不骗你们，我眼泪当时立刻就停了，我心里那个纳闷呢，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后来接下来就是当地的牧师，也是我们施工伙伴的领袖 Joseph， 他上台讲道，讲的也是阿拉伯语，我还是听不懂，但我就问旁边的人他讲的是哪节经文，他们就告诉我是诗篇27:1-6。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然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要求问耶和华，我仍让你寻求，就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瞻仰他的荣美。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护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仇敌。我要在他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歌歌颂耶和华。自己当时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心里非常的得安慰和平安，也解释了为什么我当时在流泪。神是信实的，弟兄姐妹，也是怜悯的，是有公义的，也是有能力的。神是把百姓从苦难中拯救了神。诗篇27篇我常常去读的，但是从来没有像那一次有那么深刻的一次的感受和感动。我相信那一次也是一次的圣灵感动，是我对自己对圣灵的一次独特的经历。现在我也把这些经文去送给你们所有现在在面对病痛和病毒危害以及恐惧的弟兄姐妹和慕道友朋友，一定相信上帝是我们的保护，是我们磐石，是我们山寨，是我们的拯救。五旬节那天，圣灵充满了门徒，让门徒们用不同语言去讲述了神的大能，但是有很多人还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甚至有人嘲笑这些门徒们，说他们不就是被新酒灌醉了吗？他们喝醉了。也不怪这些人，因为圣灵降临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没人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什么，除了门徒。说这个时候圣灵就充满彼得，感动彼得，站起来讲了他的第一篇道，2:14-39内容。彼得面对非常熟悉旧约的犹太人，一口气用了约珥书2:16-110的内容，向他们讲述了基督耶稣的死、十字架和复活。这些人听了就非常扎心，就信了主，而且受了洗。41节说，那一天门徒约添加了3000人。要知道，彼得只是一个加利海在打鱼的一个渔夫啊，他不过是4:13所说的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他讲到内容，如果你仔细看一看，很好，但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却有3000人去信主。我常常想，今天如果我们拿这篇彼得的讲章去布道，别说3000人了，有3个人去信主，我们就哈利路亚。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人的能力，不是人的口才，不是人的势力，不是人的作为，这完全是上帝的灵在当中的作为与带领，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靠耶和华灵方能成事。当然了，如果今天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一定也能做出又大又美好又有能力的事。这样圣灵充满，就自然会产生出美好的一个效果，一个结果。所以42节到47节是描述出了圣灵充满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信仰的群体的一个合一。42节到47节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经文，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它描述出的是一个初期教会被圣灵所充满的一个状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他们恒久的聚集敬拜，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殿里面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初期教会刚成立的时候，门徒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聚集，开始过信仰群体的这种敬拜的生活，而且这样聚集跟敬拜的生活不是一天两天啊，圣经里面说是恒心恒切，而且是同心合意，这里说是彼此交接，彼此交接的英文就是 fellowship， 中文就是团契。它的 希腊原文是 koinonia， 我今天早上在教主日学的时候也谈到了这个 koinonia 这个词，这个词有团契、参与、伙伴、圣餐、共同分享和成为一部分的意思。新约里面有20次谈到这个 koinonia， 这个彼此交接的这个词。而保罗是非常强调信徒要团契和在神的福音工作里面的那种伙伴配搭的这种的属灵关系。在腓立比书里面4章里面每一章都谈到了koinonia这种伙伴关系。有机会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专题，就是从腓立比书去看宣教事工的伙伴关系。以后吧，那koinonia这个词所主要描述出来的是一种属灵上的一种关系，它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信徒和上帝之间单独的这种救恩的关系，我们说是诚义的关系 justification， 是诚义的关系。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主，得救就是从那一刹那那一个时刻我们蒙恩得救了。那第二个属灵层面呢，是信徒和信徒之间的这种在主里面团体相交的关系，我们说是成圣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在一个信仰群体里面，就在神的家里面，是恒久一生的这种聚集。所以牧师说，诚意是转瞬之间的事，但成圣却是一生之久。我们甚至可以用一个图画来表示，就是一个是纵向的，你和上帝之间这种直接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你和肢体们一个纵向的关系，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十字架。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一个获得是从上帝那里单独支取的，但基督徒信徒属灵生命的成长一定是在教会的大家庭里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干嘛？不可停止聚会。今天是主日圣餐，圣餐就是koinonia，我们聚在一起同领主的饼和主的杯，为的是纪念主，这是一个属灵关系合一的一个体现，是与主联合，与肢体彼此联合。初期教会从开始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属灵上的传统，因为这是主自己他亲自的吩咐说，弟兄姐妹，圣灵把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就是属灵的一家人，我们不是陌生人，我们更不是敌人。什么时候属灵生命软弱了，就更应该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团契，一起掰饼，一起祷告，一起学神的话语，一起敬拜，一起去传福音。当然了，我们都是罪人，又来自不同的一个背景里面，聚在一起肯定有争执，有争吵，甚至有彼此伤害的时候。但什么时候回到主耶稣的十字架面前，圣灵一定会做那更新合一的工作，圣灵也会一定会帮助我们，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那圣灵充满的第二个结果就是信徒彼此关心，彼此照顾。初期教会是非常注重群体生活的，一起敬拜，一起生活，而且还房屋共用。他们有的人还不管什么原因呢，还卖了田产，拿出一部分去分给有需要的人。这体现出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信仰的群体。我记得前几年，教会的小姐妹 Lydia 脑部受伤的时候，当时不仅是喜乐团，还有其他团契的弟兄姐妹，也都用不同的方式去关心呢、照顾啊、去支持这个家庭，是非常美好的见证，真的为国会堂的弟兄姐妹去感恩。信徒之间彼此的关怀跟照顾、爱心，是基督身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功能体现。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彼此相爱，就怎么样？世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我这次去老挝主要的外出的目的主要是去老挝。我很喜欢老挝的一个事工，原因是除了老挝的事工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职堂和建立教会的意向之外，另外一个很吸引我的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单纯的信仰群体的一个生活。我们同工就当地的传道人和信徒男女老少几乎都是住在一个地方，房子连着一个房子，有的时候还一起帮助别的人去建房子。几乎每一个晚上他们都是有聚餐啊、查经啊、有敬拜啊。我每次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觉得回到了初期教会的那种的生活。举个例子，这个小女孩子是个单亲家庭，是因为她爸爸在7年前被关到了监狱里，到现在也没放出来。原因是7年前有一个人死在了他们村子外面的丛林里，没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呢，村民们就去村子里面去找那个巫师去问。巫师就算卦， 算完卦之后，巫师说就是这个小女孩的爸爸杀的，所以村民们就报了警，就把他爸爸抓进了监狱，到今天也没放出来，因为他们没钱把他赎出来。所以教会领袖知道之后呢，就带着信徒就帮他妈妈建立了一个很简陋很简陋的，但是至少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茅草屋。后来教会还筹了一些钱，送那个小女孩去读书，她现在读得还不错，盼望主以后使用她，同样关心有其他需要的人。我深信就是因为老挝教会他们有单纯的一个聚集敬拜，彼此关心和热心传福音，所以上帝他们大大的祝福了老挝的教会。过去的一年，在整个北部的教会，他们的福音成果是一年里面有3550人信了主，有1919人受洗，建立了21间的新的教会。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他们也就是第47节经文的一个美好的见证，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我这次去老挝真的非常兴奋，也非常的受鼓舞和感动，所以在飞出老挝的路上的时候，我怕时间长了忘了我所看到的听到的这些的美好见证，我就在飞机上完成了我的施工报告。当时有个很明显的感觉，有点像是穿越到2000年的耶路撒冷的路加医生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所记录的是老挝的水平段。弟兄姐妹，初期教会的模式的确给我们普世教会树立了非常美好的属灵榜样，但是当我们在研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有一个属灵原则我们需要留意，不能忘记，就是我们也不需要刻意的去美化甚至是颂扬初期教会，因为初期教会也有他们的问题，初期教会也是有问题重重，也有纷争，也有虚伪，也有错误教导，也有道德败坏的问题，当然也是有异端横行的处境，比如说哥林多教会，和我们今天的教会没什么两样。还有一些初期教会的一些的模式不一定适用于今天我们的教会，比如说房屋公用，这个就不一定适用于今天的文化处境里面。但是当圣灵降临的时候，诞生了这个新的去敬拜主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新的信仰群体的时候，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印记以及形成了美好的这种的属灵的原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当年在他们身上，如今仍然在继续在进行在我们身上。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和充满是教会历史上的一次非常特别和重要的一个经历。这一章记载的圣灵降临，不仅是基督教会的诞生，更是神的国开始在地上的一个扩张，一个进展。使徒行传一定是一个圣灵行传，所看到的虽然是人的行为，人的故事的记录，但背后其实都是圣灵的工作，而且所成就的事也绝对不是人的能力能够成就到的。五旬节的圣灵今天仍然在我们当中去做工，它仍然充满在基督徒的门徒的身上。让圣灵充满就意味着让圣灵自由的运行存在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层面，去引导和控制我们的生命，可以让圣灵的力量就透过我们能够发挥出来，这样我们所做的就有从上而来的能力和果效。所以圣灵充满不单单是我们的外在行为，它更是存在于我们的内心和我们的思想的深处，以及我们所有行为的动机都是在圣灵那里。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身体上和世人没有什么区别，同样要面对生老病死和灾祸，肺炎病毒面对的时候，我们同样去面对，但不同的是，我们内心是跟世人所不同的，因为基督徒我们有复活的主。使徒保罗鼓励我们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但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罪的结果是让我们身体一天天的毁坏，但圣灵的浇灌和充满却让我们内心一天一天都在更新。有圣灵充满的生命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些圣灵的果子我们一起来念，就是仁爱、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而且保罗说这样的事是什么？没有律法的禁止。同样一个圣灵充满的人生也是没有任何的疾病，没有任何的疫情可以阻止的，因为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就在主耶稣基督里。愿我们都得着主耶稣基督，这样就能够去得着那真理的灵的引导、安慰和祝福。 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真自由。愿上帝祝福你们，保护你们。